来，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想到主啊，不管外面的环境多么险恶，但是主你给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可以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可以来看世界、看环境、看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这样子环境当中来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主啊，你的圣灵保惠师被差来，就是要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带领我们来单单的学习，来看耶稣基督，不看其他的。主啊，真的是让您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来帮助我们，直到我们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头。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这个系列到现在啊，虽然在一直这个系列起名叫做住在基督里，但事实上呢，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预备怎么样去。住在基督里，当然现在渐渐讲到，就是上次第七讲讲到加拉太书2:20的时候，就是这个题目就更加清晰了。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第八讲讲完了就结束了呢，还是接下来要继续讲这个题目。前面呢我讲到，就是在加拉太书里头特别说到几个得胜的秘诀，舍己。其实就我们讲到这几个秘诀啊。虽然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讲，实际上又是同一个，就是当我们讲到舍己的时候，我们今天大家就是希望这一次，就是每一个人都内心的有越来越清楚的一个看见。当我们说到舍己的时候，今天是把你天然的这一套整个的舍掉，所以这个舍己不是舍去，我觉得不好的事情，特别是天然的长处。因为肉体就是肉体，天然这个生命就是天然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把它分割来，然后把有一片去出去，然后就觉着说，哦，这就叫做舍己了。这个不叫舍己，这个就叫做，就好像那个时候神让扫罗王让他去把那个亚玛利王对吧，亚玛利王把他把他的所有的牲口那些全部都杀掉，把亚玛利王他名字叫什么来着，是雅干吗？不是，雅干是那个什么亚玛利王什么，谁记得啊？不管怎么说了，就说是把他把这些东西全部都除灭，但是他却把好的留下来，你知道这个上帝就拒绝他做王，因为神说听命胜于献祭，他以为那些东西可以用来献给上帝，但是神不要这些属肉体的。亚玛利人就是象征肉体，这就是属肉体的。所以今天他所讲的就是说，把我们整个的天然这一套东西舍掉。我要很多时候讲到这个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有的人不知道怎么样舍，我觉得我以前好多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讲法。就这个舍己对我来讲，就是说想要彻底的离开天然的这个生命，不是说在这里头我能够修复什么，不是在这里头能够讨上帝的喜悦，也不是说在这里头能够寻求平安。真是这个原因啊，圣经里头要么主耶稣讲一个让很多人听上去觉着很难以接受的话，就是说中文翻译的比较委婉啊，人若爱父母，就是超过爱耶稣了，对吧？就不配做他的门徒。但主耶稣说要恨父母，这是什么意思？恨父母，其实今天就是把整个肉体的这一边东西全部都要舍掉，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能够舍到这样子呢，你进入到基督里头，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家人，真正的帮助。所以这个舍己，我真的盼望就有的时候讲这些，我讲到后来，我就觉得好像再没有其他的言辞可以去表达了。但是真的是盼望圣灵开启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啊，除非你真的是想要离开这个天然生命，你福音我今天可以明确的讲，你永远都听不懂。我以前我在那个，我记得我们刚开始还在原来教会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就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因信称义这么基本的道理，这么宝贵的道理，不但有些人就是非常反对， 他反对的不是阴性称义这个词汇，他反对的是说你所讲的为什么把天然把他的有一些东西认为这个就算是属肉体的，他反对的是这个，实际上就是在反对阴性称义。所以呢，阴性称义这么道的道，这么简单的道，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哎，就是听不懂。今天我们讲这福音，除非你真的想要离开那个天然生命，你会发现你永远都听不懂，因为这个福音就是要带领你离开天然生命，进入到基督里。然后另外一个讲的秘诀向律法死，其实跟舍己是非常相关，非常你也可以说是同样一件事情，向律法死。舍己就是说我想要离开整个的那一套，你知道我们所讲的整个这一套，从上面的言行到日常心思意念，到动机，到喜好，到对天然人的那个价值观，到最底下的这个根基自我意识，整个这一套你都够不着的，你没办法控制的那个。你有没有想过，我真的想着离开整个这一套，我听明白了，原来我的问题出在不是说表面的这个，不是环境有什么问题，不是我怎么样今天有个负面的思想，这都不是我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最深层的这一个自我意识，这个我，这个魂。所以主耶稣才说什么，要救自己生命，就是灵魂，就是那个魂，救自己生命的就丧掉生命。你会想，基督徒真的就是基督徒，甚至是重生的基督徒，常常没有做这件事情吗？没有想着要把自己真正的这个自我舍掉。但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丧掉生命。这就为什么呢，我现在我看圣经，我就知道说根本这个不是在讲仅仅得救的问题。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但是他对他真正的那一个天然的自我一直抓住，将来要丧掉是什么意思？灵魂仅仅得救，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就这样子的。像律法死是什么意思？一旦当你意识到整个这个都有问题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像律法死了，没什么。因为你意识到整个自己有问题，在这一个体系里头，我再想要做任何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我不是说这个做那些好事情对其他人没有意义，你今天如果与人为善，如果你今天做一个尽可能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对你周围的人一定有意义。但是你不需要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今天一个佛教徒他也可以与人为善，他去帮助别人对那些人也有益处。今天一个回教徒他如果那样去做他也有益处，今天一个无神论的人他如果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他在工作当中对别人也有益处。圣经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圣经在讲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在旧的体系里头面对上帝所做的任何的事情没有意义的。你不相信吗？神的话就是这么说的。律法是干什么的？律法是因着罪天上的，好叫过犯显多。律法是神的话写出来，因为你里面天然的这个里面有个东西叫做罪，他如果不说你需要做这些事情，你还不觉得自己不错呢，当他说了以后你发现你做不到。如果你以前觉得自己还做到，你说我没有杀过人，耶稣到新约来的时候恨人就是杀人，你做得到吗？你可以说你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恨过任何人吗？所以你就发现，你如果明白什么叫肉体，你就容易向律法死。到一天就是内心深处真的认识到我不需要自己向神做什么了。另外一个讲到的，上次提到的这个分别，分别也是跟这两个，如果没有前两者你就分不开。我也可以说，没有前两者是不是说你在这一生当中就不能经历到上帝的任何的帮助？那不是，旧约的时候那些人没有重生，没有这个新生命，还是有上帝的帮助。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当你这两个分不开的时候，你要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圣灵的恩赐，这个每一个重生的人都可以得到，所以都可以经历到一点。 但是呢，这些东西就不是你的产业，而且圣灵的恩赐是帮助别人的。当你自己真正需要的时候，你需要的从自己直接从上帝这里领受的时候，这个需要在新生命里头领受。为什么？因为只有在基督里头，神的应许就是在基督里才成为神阿们的，所以必须进到基督里头去。为什么对于基督徒在这里头有的时候存在一个错觉，就是因为有圣灵的恩赐，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神迹，看到这些。但是如果你要看神的话，就告诉我们说，等会我们来看一些经文，你就知道说，他这些神迹就好像在旷野里头，以色列人他们也经历神迹，但那个神迹从来没有让他们饱足过。在旷野里头的神迹从来跟迦南地里头神迹是不一样的，在旷野里永远都是挣扎的，虽然有神迹，但永远都是挣扎的，因为他的本性没有改变。所以如果你一旦要是有了前面那个想要离开，然后天然的那一个不再靠他去做什么了以后，分别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上次我很仔细的讲，我就不仔细讲，就今天就不再提了。好，我们就接下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16节开始啊。我没有打算把加拉太书逐章逐节的来讲，我只是把里头很关键的一些东西提出来。我们就来看加拉太书五章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就是这段经文读过很多次，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段经文思想过很多次。我真的是读过很多次，我思想过很多次。很多时候你看这些话没有什么看不懂的，好像没有什么。你们顺着圣灵而行，当然应该顺着圣灵而行了，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个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好像是废话一样的。你如果顺着圣灵而行，怎么可能放纵肉体的情欲呢？对吧？就所以呢，你如果觉着看了以后觉得圣经好像在说废话，那只能说你没有看懂，对吧？所以我看过这些很多次，但是呢，当你想着具体怎么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哎，对吧？比如说这里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以前可能对律法以下没有太多的认识，现在对律法以下我们有清楚的认识了。但是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是不是说了跟白说一样的？当然你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没有，这些他所说的在这里头应该说是什么？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过得胜生活，怎么样脱离肉体生命的秘诀。但是你看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啥都没看出来的吧，什么都没看出来，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想过很多次，我都一直在考虑到底他是在讲什么，到底怎么样才能说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去实行这件事情。我把这叫做也是一个秘诀啊，加拉太书里得胜的秘诀，在圣灵里行事为人。这个我们来，我要分很多个问题来讲啊。就你如果去看这段经文啊，你发现你看不太懂，就好像我在这里要用很多个问题来，就好像我们大家做归纳法查经一样的。他在这里说顺着圣灵而行，你要这个原来的意思，这个行啊，其实就是行走的 ，to tread around。好，你这有一片领地啊，你就在上面行走。英文呢，当然就翻译的很直接了 ，walk in the spirit。这跟中文所说顺着圣灵而行，中文翻的其实也不错了，对吧？翻译的也不错，但是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直接就是 walk in the spirit， 如何行在圣灵里？这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知道的？到底怎么样行在圣灵里？他在这里说的，你如果行在圣灵里，你就不会 you shall not fulfill the lust of the flesh。他的意思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肉体的情欲，就是在天然的这种缺乏感里头，这个非常深的这个缺乏感，这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天人的生活状态， 生命状态，就是这个状样态。你活着一生，就是为了自己内心里头那个缺乏感，想去来满足解决它。他说，如果你行在圣灵里，你就不会去这么做了。所以这必须要知道的，什么叫做行在圣灵里，到底怎么样行在圣灵里。然后他底下啊，这里说，因为情欲中文翻译的这个至少这和合本翻译的不够准确，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这里说他原来意思，肉体与圣灵所欲的，因为是 for the flesh lusts against the spirit and the spirit against the flesh。这里头实际上就省略了一个动词，大家知道写英文对吧，后面如果是并列的这种句子，其实是有一个 lust 在这地方，只不过它前面也是这个，就不用说了，对不对？所以呢，肉体与圣灵所欲的是相反的，就肉体所想要盼望想要得到的，跟圣灵想要做的想要做的是相反的。那这个和我们属灵的光景是什么关系？然后底下，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行在圣灵里与被圣灵引导是什么关系？是一样的意思吗？到底是指什么？我们谁都希望被圣灵引导。当大家想到被圣灵引导的时候，啊，我们要做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当面临人生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对吧？我们大家会想到，到底什么意思？圣灵引导我们做什么？就这里头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再往下看底下，他说情欲的事就是说 the works of the flesh， 肉体的工作，肉体的表现，对吧？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它是肉体的工作。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在这里还有问题，5章21节在这里所说，原来告诉，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跟律法有什么区别？你知道吗？当今天讲恩典福音的时候，大家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自己的行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看的是耶稣基督的义，对吧？所以今天可以不看自己的行为，看耶稣基督义。那这里跟律法有什么区别？因为这里讲你行这些事情的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今天恐怕我们大家听讲恩典福音的人不太讲这句话吧，因为你讲这句话跟好像跟我们平时所讲的就不一样了，对吧？因为平时讲的是，你知道吗，今天不是看你的义，是看基督的义，这也是圣经上的观念哦，这不是人编出来的。那今天说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意思？这跟律法有什么区别？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到底怎么样结出圣灵的果子？这可以说一说，可以背一下，但是怎么样去实行？然后底下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如何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对于肉体是什么越来越清楚了，但是怎么样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最后5章25节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里说 If we live in the spirit, let us also walk in the spirit。 行在圣灵里与活在圣灵里是什么关系？是一回事吗？对吧？你就可以看到说，这段经文里它有它很独特的一些说法，有的地方你看上去好像没有说什么，但是圣经在这里讲到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可能没有说什么。他到底是在讲什么？我们就来看几个问题啊，如何行在圣灵里？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着应该啊，跟另外一个问题一起来看，因为5章25节就这讲完了，讲到基本上最后这一段，对吧？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If we live in the spirit, let us also walk in the spirit。意思是什么？你首先要知道怎么样活在灵里吧。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活在圣灵里， 他这里说的，对吧？你不可能知道怎么样靠圣灵行事，不可能知道怎么样行在圣灵里。靠圣灵行事，其实中文翻译的这个，它也就是这个的引申的意思。它原来说的就是刚才说的 tread upon, tread around, 就是在这里头你行走，对吧？但他所说的，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头的上下文，你如果去做 word study 这个词，基本上就是行事为人的意思。对，为什么我说在圣灵里行事为人的意思，对吗？所以在这里头啊，我把这两个问题一起来问：如何行在圣灵里与活在圣灵里是什么关系？他所说的这个意思说，你先要知道怎么样活在圣灵里，这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行在圣灵里。活在圣灵里呢，其实用我们过去的这幅图画一看就看明白了，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因为我们在过去所讲的是什么，我们过去所讲的就是说，福音最终来讲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把一个人，把你的自我意识这个我这个观念，你原来有个根深蒂固从小到大跟着你的所建立的那一个我的观念，当你想到我是谁的时候，马上把你的出身，把你的长相，把你过去的经历，把你在这世界上的一切成就也好，失败也好，都包含在那里头。这就是你所建立这个我的观念。我觉得在我们过去几年最大最大的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什么，这个我是可以迁移的。我没有在其他教会听过这么很 specific 的讲到，就说这个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我是可以迁移的。但如果你一旦明白这个我是可以迁移的，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如果已经开始经历到这个自我可以迁移到基督里头的时候，你就知道当这个我一旦进到基督里头去，这是不是就在我上次不是讲吗，这个才叫活着。这是我上第七讲里头讲，这个才叫活着。那这个是不是就叫活在圣灵里啊？就是这个我进到基督里头去，这是不是就叫做我活在圣灵里啊 ？Live in the Spirit。因为在这里头，我活在基督里，这个自我意识进到那里头的同时，当你开始。就是进到那里同时的你，是不是就开始意识到说今天基督也进到你里头了，就你活在地上的这个生命，你在地上，你今天还活在这肉身当中的，用保罗的话说，活在肉身当中的今天就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你之所以能够进入到这种状态，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因为你进入到基督里去了，而这个你呢，就是你的那个我们说的纯粹的这个我，这个叫做进窄门。你知道进这个窄门啊，死里复活的这个窄门啊，你什么都带不进去，你天人的哪一个优点都带不进去，你的缺点自然带不进去，你的优点也带不进去，你只能可以说赤裸裸或者纯粹的那一个我，这个带进去。而怎么样过去呢？你真的想要离开，这个只渐渐明白这一点啊，真的是过去我觉得当我们追求的时候，你想要离开，想要离开神，就神的话语，你会发现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带到某个地步，你就明白这个了，你就明白这个叫做活在基督里，活在圣灵里。圣经里其实有其他的话也讲到非常类似的，你一看你就知道说他是在讲同一件事情。比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六节，他在这里所说的，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其实这里头中文翻译的也是，中文翻译我觉得很多地方确实非常是一种律法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就当遵他而行。这里你看讲的就是你要去做嘛，对吧，遵他而行。但是他这个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 As you therefore have received Christ Jesus the Lord, so walk in him. 他用同样词 walk， 就是说你是怎么样接受主基督耶稣的， 如果一个人啊，今天所听福音啊，不是简单的听啊，神爱我们，神听我们祷告，哎，那有这么一个上帝挺好的。我就说这个叫拜偶像，真的，是不是你的偶像名字叫上帝而已？有的人把那个叫马祖或者叫什么一样的，对吧？但如果你听到的福音是告诉你，你知道我们真的是，我们天人是罪人，这个生命是彻底败坏的，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成就这个生命，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或许这讲的不够特别，不够细致，但是基本上讲这个的话，你当时怎么样接受他的？你就是把自己的，大家以前唱的那些歌，对不对啊？只唱自己的歌，就是说不再看自己，接受耶稣基督的嘛，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嘛。他说如果你这样子，你就继续 as you therefore have received Christ Jesus the Lord, so walk in him, 继续在这里头。其实在那个时候，如果讲福音讲的就算很浅哦，他已经在讲这个雏形了，讲这个雏形，你不要去看任何其他的天然的东西，你的罪被基督洗净了，他给你的是新生命，你不要去看其他的，就看这一个。然后这个时候你看，他说 walk in him, 你相信不相信 walk in Christ 跟 walk in the Spirit 是一回事，相信吧，对吧？这不可能有两个吧，对吧？基督跟圣灵是合一的，所以是一样的，你看没有？ So walk in him, rooted and built up in him, 中文翻译成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这就变成你做的事情了。因为中文确实这个被动词翻起来很啰嗦，对，所以也不能太怪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因为中文确实不方便说起来，但是英文说得很清楚， rooted and built up in him and established in the faith, 你相信不相信 in the faith 和 in Christ 和 in spirit 是一回事，对吧？是一回事吧。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确信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都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只不过是在不同的一种方法在描述。如果看了这一段话，你就知道说他说的啊，这个行在圣灵里是什么意思。就当你开始知道什么叫做活在圣灵里，活在圣灵简单就是说活在基督里，进入到基督，活在新人里。当你开始明白这么事情以后，他说用底下这句话解释，你要停留在这里头，被生根被建造，对吧？被生根被建造，然后呢，你看 established in the faith, 在这种情况下呢，继续领受，继续成长，你就他要你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所谓 walk in the spirit and you shall not fulfill in the lust of flesh, 就意思说你今天要继续停留在这里，千万不要回去的意思。因为你什么时候你回去，你马上就经历到肉体里头的缺乏感。当我们今天要为别人祷告，当我们要为自己家人祷告的时候，一样的道理，你什么时候只要回到肉体里头，你就陷入在缺乏感里。你唯一能够去帮助自己帮助别人的方式，就是停留在这里头。他其实是这个意思，对吧？然后你看底下这句话，你就明白他其实讲的跟这个非常相关的一个观念。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掳去是什么意思？让你从这里头又出来了，对吧？你知道吗？一开始当我们不太明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出来的，因为我们比如你领受了因信称义，在我们当中有不少弟兄姐妹真的领受过这个观念。当你领受因信称义，你知道你在神面前成为义人。如果你能够停留在那里头，今天领受一切的东西都在这里头领受，抓住这个，其实呢，领受就并不困难，因为你不会陷在缺乏感里头。如果当今天你知道自己是义人，抓住的是这个，当在讲到灵魂体的时候，你知道感谢主，这个义不光是简简单单的算在我的身上，这个义是神借着基督把他的灵分享给我，我里面有这个真的，这个有这一部分是真的是义的，不是算作义的，是真的是义的，就在我里面。如果在讲到这个灵是我们生命的本质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你就一步一步就上去了。但是我们 当时我们当然犯了很多的错误，是因为当你后来又去听其他的下一个的时候，你发现你又回到天然人里去听了，所以听的时候反而就变得很挣扎和，你知道吗？他其实就是在讲这么个意思。所以今天他所说的秘诀，简而言之，当你知道怎么样活在圣灵里之后，你要继续停留在那里头，在那里面行事为人，这就是行在圣灵里和活在圣灵里头的关系。而这个就是得胜的秘诀，又很简单，但现在你就知道，你一旦知道怎么样住在这边，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因为别人怎么把你带过去，世界上的他的理学，理学叫做 philosophy， 对吧？虚空的妄言，虚空的妄言我忘了英文怎么翻译，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是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法则，最基本的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this world。 就是说今天啊，你只要考虑任何的问题，你今天不按照基督是怎么一回事，按照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想的这世界上的，就把你掳去，你就出来了，你就出来了。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呢，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里讲到，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中文呢，这个又没有翻出来，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变成非常，你知道吗？我们用坚固的信心给人，不管怎么样读上去很有一种你自己要去打这个仗的。他这是说什么？ Resist him steadfast in the faith， 你要停留在信心里，坚固的停留在信心里去抵挡他。就是说无论他怎么样试探你，你千万要注意啊，停留在这一边。你知道主耶稣当时撒旦来试探他的，我们大家如果觉得我们所面临的试探比较厉害的话，你要知道撒旦的那三招，那是直接来试探主耶稣的。这一仗要远比大卫跟歌利亚的那场仗重要的多。大卫跟歌利亚的那场仗决定的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谁胜谁败，但基督跟撒旦的那一场仗决定的是全人类会进入什么样子的光景里。但是如果你去看一看，我们曾经讲过那个很仔细的讲过那些试探，就是让你脱离这个，对吧？就是这一仗。所以呢，你如果一旦认清楚啊，那你就知道说，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要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在没有知道怎么样进入基督之前，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进去，怎么样脱离肉体，没有说其他的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任何其他重要的事情。你所谓的服侍，你所谓的摆上，你所谓的奉献，全都没有意义，如果停留在天然人里头。他就是要带领你进到这里头，进到那里之后，然后就是停留在那里头，这个就是关键，对吧？这个就是关键，然后呢，另外呢，他在这里头，这里头我简单讲，在旧约的这个预表这件事情，就好像亚伯兰啊，这里讲，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个呢，就是你知道吗？旧约的很多时候用的是实例，但它真正那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是指的新约的时候的事情。当我们在这里讲到 walk in the spirit， 行在圣灵里，和行在基督里，和行在信心里是一样。当时的例子就是亚伯兰在神告诉他，迦南这个地 你所在的地方都是赐给你的，你纵横走遍这块地。他当时他有没有已经得着这个地？他当时没有得着，他只是个寄居的。但是当他去走的时候，他是照着神所说的，这个地都是给我的，这叫行在信心里。他所走的那块地真的就是上帝所赐给他的。所以今天当你说行在圣灵里啊，其实就是在圣灵里行事为人。换句话说，就意思说你今天啊，一旦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今天要做决定要干什么，要在这里头做，顺着圣灵。这段中文你就可以把顺灵中文的这句话加进来了，你住在这里头，内心里头领受圣灵对你的带领来做决定，这样活在信心里头。我不知道这样子讲大家有没有更觉得更具体一点，对吧？但是这里头关键什么，你真的要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不知道怎么样住在基督里，这个东西很难很难去实行的。另外在这里头啊，这里头他提到另外一个事情，因为底下他讲完这个了啊，我们用直译说，你行在圣灵里，就不会去满足，做什么事情总是要为了满足你肉体的那种缺乏感了。底下说什么？因为，然后我用直译来说，因为情欲，肉体应该说肉体与圣灵所欲的是相反的，圣灵所欲的与肉体是相反的，这两个彼此敌对，使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在这里头他所讲的这个就是想告诉我们什么，他想告诉我们就是说，第一个当然告诉你这两个是相反的，肉体跟圣灵是相反的。如果你真能够相信啊，天然生命的原则跟神的原则是相反相对相敌对的，你舍己就比较容易了。就你真心相信，你真心相信我天然的这个生命里啊，你无论怎么样做，你表面上无论怎么样做，最底下是上帝的敌人。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些人叫做间谍或者叛徒，什么意思？他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说革命的军队里，对吧？在这个军队里，表面我也在做这些事情，我也在工作，甚至很勤奋，甚至很认真，但你知道不知道他最底下他想做的是要破坏啊，是已经归顺了敌人的。这个叫做肉体与圣灵是相敌对的。这就为什么我们说你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想去做表面在肉体的那基础上去做的那些事情了，因为整个最底下的这个跟神的原则是敌对的。所以你如果真明白，今天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怎么样脱离这么一个彻底败坏的生命，你内心里真想脱离，我告诉你没有福音听不懂的。因为今天听懂听不懂在于什么？在于领受不领受。这个神的话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彻底败坏，但你不肯承认不肯相信，总得要想要在这里头建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可以40年也好，你可以80年也好，你都是进不去的。你仍旧你可以重生，但是你活在旷野里头，就一步都走不了。但是如果你一旦明白，哦，是这么一回事啊，彻底败坏的。为什么肉体跟圣灵这个所欲的是相反的？是什么意思？肉体欲什么？我们现在想肉体欲什么？肉体就是天然的那个缺乏感，觉得我不好，觉得我不行，所以他总是要去获得，他无论怎么他都要去获得，他要去得东西，得完了以后发现那个不满足感还在那里，这叫贪得无厌，还必须得得。你会发现天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他不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但圣灵所欲的是什么？大家会觉得因为这个词啊，意思说圣灵所 lust 甚至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对吧？那圣灵所欲的是什么？ 我们想圣灵在展示谁的生命？圣灵展示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什么？雅各书里头讲到什么？就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总是把他的给出去。然后主耶稣讲到施比受更有福，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说圣灵是什么样子。圣灵所欲的是什么？圣灵所欲的就是把他从神从基督这里来的给出去。我们天的人就是永无止境的想要去得到。你会说，哎，这不刚好吗？他要给我，他要给我，我不就，这不就行了吗？不是，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当人今天去得到的时候啊，是有这么一个东西。人呢，如果今天在面对神是说，我什么也没有，我单单的仰望你，这个一点都没有错，这叫做领受恩典的态度。但是人有个什么东西啊？人有个什么东西啊？他讲完这个，大家会发现又说了一句话，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意思什么？前面这个表现啊，就是你在律法之下的表现，对吧？我们人除了自己有内心深处的那个认为自己没有，这个还不算错，因为人靠自己就是没有，但是人要靠自己去做去有，问题出在这里，律法这叫。所以天然人的特点是什么？我总要去靠自己去解决我肉体天生的那种身里面深处的那种缺乏感，然后一直要去做，一直要去得到，但是从来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深，是不是？所以这才就把这句话，你才知道为什么他要放在一起，要不然就觉得好像在说废话一样的，对吧？然后这个呢，这叫做所欲的是相反的，圣灵所欲的是相反的。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这个，你就知道说，当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来领受，为什么出在，你知道吗？我们多么需要领受，而圣灵的特点就是说想要给我们，神的特点就是想要给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死，为什么复活，纯粹的原因就是想把他的恩典给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会领受不到呢？原因就在这个肉体和律法这里，因为我们今天会停留在肉体里，肉体里的光景就是说要靠自己去做。你会觉得我没有靠自己做哦，你今天想要领受的时候，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看不清楚啊，你不知道怎么叫做靠自己做，因为我们天然人啊，你靠自己都靠惯了，从小到大都靠自己，你今天这东西这方面的功夫啊，练的是炉火纯青，你都自然到一个地步，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呢？只要看你今天依靠的，全心依靠的是不是基督。你到神面前来领受，你是不是会觉着说，我今天在神面前领受，完全就是你内心里依靠的完全是靠着基督。你会发现没有啊？当我们如果不讲信，不讲这种信心恩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服侍，我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这样子呢，我觉得上帝会听我的祷告，我会比较平安。如果做了错事情的话，上帝听我祷告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谁不是这么想的？你看没有？显然没有靠基督。如果再讲到信心的时候，你就在想，我怎么样才能进入信心？我怎么样的内心调整？别人在讲信心，哦，我的思想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那样？这就叫信心。什么叫仰望神？我们就会这样，那，你看这一看你就知道不是靠基督，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只要把基督拿出来，就可以衡量出来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问题出在肉体。所以他在这里所说啊，另外他说这两个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有一次我们查经稍微提到过这事情，他的意思是说，这个重生的基督徒啊，你知道你里头有这两个相冲突的这两个原则在这里头。有一个原则是圣灵的原则，圣灵的原则就是给出去，圣灵的原则就是尽心尽意的爱神。 和爱人如己，然后也就是在律法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本能都觉着我应该去做这个，应该去做那个，然后接下去我们就自己靠自己去做了。应该去做没有错，靠自己去做，这就叫做在肉体和律法之下，对吧？然后呢，你如果在这里头，因为有这两个相反的原则，他在这里与我们属灵的关系是什么？他与我们属灵的关系就是说，今天当你还在肉体这一边，你是重生的基督徒，所以你里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按里面的人来讲，我是喜欢神的律，你知道应该去这么做，你觉得这才是对的。但是你活在这边，活在这边的特点是什么？肉体就有那个缺乏感，要去达到上帝的所做的事情，所要求的事情，律法所告诉我们的，你得自己去努力。所以呢，这个天然的这个原则就在这里发动，还有另外一个原则也在那里，这两个原则是相反相对的，都在你里头，你说你矛盾不矛盾啊？这就是我们的矛盾，对吧？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光景。所以他这里说与我们属灵的光景的关系是什么，就告诉我们，只要你还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今天还是活在肉体里，你还在旷野里头。他就清楚的告诉你，为什么在这里头不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为什么你今天不能够得胜，为什么祷告向神没有呼应，为什么很难进入信心生活，为什么很难经历到真正的恩典。就算在某件事上经历到一点，但你真正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不行。所以他所有这些东西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你要继续往前，你必须要脱离这个，你不脱离这个就会继续停留在这里头。现在就可以回答下一个问题了。啊，这个问题这我已经刚才讲了，对吧？罗马书第七章里头所讲的里面的人，还有肢体中犯罪的律，这就来在讲啊，肉体和这边，你活在哪边就是经历什么。没有任何的一个模棱两可，你活在这个世界，肉体这个世界里，经历就是肉体的，啊，你活在这边就是经历基督的。只不过对于基督徒来讲，你应该是活在这边，但你却活在肉体这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有挣扎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了，对吧？好，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圣灵引导什么？他到底引导我们做什么？行在圣灵里与被圣灵引导是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已经讲了什么叫行在圣灵里，被圣灵引导，对吧？他到底引导我们做什么？其实讲到现在，大家都可以听出来，很自然的引导我们做什么？引导我们脱离肉体进入基督，然后引导你是不是住在基督里？约翰一书里头是不是讲过，按照恩召的教训怎么样？住在基督里，住在主里，他是这么说的，对吧？所以呢，他的引导你才知道说，原来圣灵就是引导我们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期望圣灵引导，但是圣灵却不引导。为什么我祷告向他求问，他却不告诉我？你向他求的是进入到基督里吗？是让他告诉你怎么样脱离肉体吗？还是你所求的是你今天活在肉体里，但我希望说我今天做决定，做人生的决定，什么东西都有圣灵来引导，你知道吗？大部分基督徒想的都是这个，我这生活当中的这个决定那个决定，这样子那样子。告诉你，如果圣灵要是做这件事情啊，圣灵就辜负了神跟主耶稣给他的托付，因为给他的托付上是带领你进到基督里，今天他让你停留在肉体里，继续告诉你这个，告诉你那个。如果你真能够相信这一点啊，今天走这条路啊，真的就很容易。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是拒绝相信这个，就是要停留在肉体里头，指望能够享受到迦南地里头一切的好处，这是不可能的。 主耶稣讲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看没有，圣灵差来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个世人不可能知道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肉身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我里面的这个人活在基督里面，基督也活在我们里面，这个真理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可能知道的，圣灵被差就是要来启示这个。但是如果你要住在肉体里头，你在那里头寻求圣灵对你各方面的带领和祝福和人生的引导，这就是忘了圣灵来到底引导我们做什么。他引导我们认识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在这个基督里面，这个被称为创世以来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在历史历代都没有让人知道过，但今天借着神的使徒先知把这个真理启示出来了。那我们是不是看重这个？你追求的是不是这个？如果你追求的是这个，你就跟神一致了，就合拍了。不管什么原因，你如果停留在肉体里头，你就是拒绝圣灵的引导。约翰福音主耶稣还讲16章12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在这里头，当主耶稣说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主耶稣自己又说什么？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那是不是圣灵来了就是启示耶稣基督？那启示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脱离肉体？这同样一件事的，一个在讲反面的事情，一个在讲正面的事情啊。所以今天真的，我觉得最近呢，我们以前可能一直都在讲肉体，我都觉得好像我都讲烦了啊。就我们过去，因为过去几年中间有好一段时间在讲什么，在讲肉体里会犯怎么样那样的错误，对不对？怎么样这个观念是错误那个？所以到后来我都觉得讲烦了，我觉得讲的够了。我觉得最近才开始真正的讲肉体，因为过去还在讲肉体里的观念，今天在讲肉体整个的这一套，这个生命，你想不想离开？你只要不想离开，那里头的错误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当时在讲的时候，是我们在走这条路走到中间的时候发现，哦，原来肉体的这个观念会带来这样一个偏差，那样的观念带来这样的偏差，对神的真理就会有这样那样错误的理解。所以是在讲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中间这个肉体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迷惑。今天我们在讲整个肉体这个原则是跟神的道理相反的，除非你今天想要离开这个肉体，你就不要想听懂福音，你不要想进步，对吧？这个就是圣灵，这就是圣灵来到底引导我们什么？那难道圣灵就没有引导我们在生活当中做正确的决定吗？圣灵有。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你知道今天啊，圣灵或者说恩典，其实恩典这个的特点就是说，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啊，就是你听讲恩典的这些教师们，他们所讲的神因着耶稣基督把全人类都称为义了，这是圣经里头的意思，当然你要接受它，这些全都没有错，因为他所讲的是一个属灵的真理，当你相信的时候，这个就对你变成可以实际应用在你的身上， 但是圣经里所讲的这些啊，所有的恩典呢，又都是为爱他的人预备的。为什么呢？当你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你在中间还走的时候，有各种各样上帝的帮助、圣灵的帮助、神的引导，让你走这条路，也有神的供应。当然在这个时候啊，供应就好像在迦南地的供应一样，哦，不是，在旷野里头的供应，是有供应，但你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永远经历不到这种在迦南地里头那种供应，是有神迹，但是总是还是一种缺乏的光景。等你真正进到这里来，这里说这句话什么？神的应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查一查圣经里头神给爱他的人应许的，从旧约到新约，你把那所有的加在一起，我们大家有没有觉着自己已经体验到其中的一万分之一？如果都没有，他这里说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 In him Amen， 对吧？在他里头，这是为什么圣灵要给予、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到基督里，要走这条路，而且尽快进入到这里头。这就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所有这种你如果看明白圣经都有这么回事，最终来讲，对每个人来讲，就变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决定。你这一生当中，我们大家都已经是重生的基督徒了，你这一生当中是不是活着就想做这一件事情？我就想住到基督里，我就想脱离天然的生命，我开始认识我们的天然生命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天然的生命的特点都不一样，就个性啊都不一样，对吧？每个人都个性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哎，我这方面啊，这张不好，那方面还不错。你看到另外一个弟兄姐妹，你觉得他那方面很不错，这方面比较差。但是呢，今天哦，其实根本不重要你我的肉体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肉体没有一个是可以承受神的国的。你千万不要觉得某一个人的肉体看着比较好，上帝就比较爱这个肉体。所有的肉体，主耶稣的肉体好不好？我觉得主耶稣在地上的生命，那个都得舍去。他死里复活的生命，如果不把那一个舍去，他固然舍弃那个是为了我们，但是如果耶稣活在地上，他停留在那个生命里头，你知道耶稣就不能够有他那个复活得胜的生命，坐在父神右边的那样子了，他就等于变成人，然后停留在肉身里了，那样子的肉身都要舍弃，更不要说我们的这个肉身了。所以今天啊，都不在乎你我的肉身是什么样子，像这个缺点是什么，那个缺，全部都是缺点，对吧？全部都是跟神的原则相反的。所以如果明白这个，就这么简单一个决定，你一旦明白这个，内心深处做了这个决定啊，就真想离开了。既然不是别人在，像我们在这讲着嘛，我们在讲在干什么？在说服人离开嘛。说服人这个待在这不行的，神的话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不行的，就在说服你。如果你自己啊，你自己想要这样了，你不需要再来劝说这件事情了。后面你要听各样子的福音，你就会发现，他每一个福音，每一个信息讲出来什么，就好像这条路的一块砖头一样的。或者你要想一块板子，我们从地上走到天上，就一块一块的板子。每一个启示就是你就可以走上七步，再一个启示你就走上一步，这样子就你离开这个天然的属地生命，一步一步进到基督的那属天的生命里头。但如果你没有想离开，那就是不会领受的。另外哦，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看我就是你看加拉太书5章16到大概 26节这一段，你看的时候讲的，你们要行在圣灵里，对吧？然后你们要靠活在圣灵里，然后你们会被圣灵引导。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其实也在讲相应的事情，第七章讲在肉体里头的挣扎吧，第八章讲到怎么样在基督里头不定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嗯，所以其实是在讲同样的事情，但是它的描述方法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这是个律，大家有没有想过律是什么意思？律就是，这是这个在这里头的整个的这个原则，你不能够说我不要这个律，对吧？就是这是一个固定的已经定规好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第七章第八章就告诉我们，你活在肉体里，罪和死的律就在这里运行，你相信不相信它都会运行，你怎么样努力它都会运行。就好像今天你人活在地球上啊，你有这个地，这个有这个引力，你能说我锻炼我跳我干什么我就没有这个引力了吗？不可能吧，对不对？所以今天这叫做律。然后你进到另外里面呢，就有另外一个律，跟这个律是不一样的。进到另外里头，我们以前也用过这幅图画，你坐在波音747、哦、现在大家一般不飞747了，对吧？对吧？777，对吧？你坐在那里头，今天那是那个飞机能够用它的引擎、空气动力学等等等等，它可以胜过重力 ，overcome 这个重力。然后你在那里头，你就享受另外一个律。你只要一出来，不管你从天上出来，还是从降到地上，然后从那个飞机的门里上出来，马上就在地球的律。你其实在那里头那个地方也还在，只不过有另外一个拖着你。这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光景。所以这个它是一个律，明白这是个律之后，其实对我们，我觉得就有个更大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就是说，要解决问题啊，它不是你怎么去努力解决的问题，因为这讲的是个律嘛，律又不是你造的，也不是我造的，我不能说我想让它怎么样，这个你要顺应这个法则，就意思说这是个律，它就告诉你今天在肉体里是罪和死的律，在基督里是生命圣灵的律，你想要经历这个就到那边去，你想要经历这个就在这边。我们最近不是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想每次讲到时候提点这个，你知道罪和死的律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疾病吗？你可以相信在生命圣灵的律里头，在基督里面还有任何的疾病吗？没有吧。所以今天你我想要经历到这种属天的健康，不但自己经历到属天健康，今天可以活在基督里，叫做在生命里作王。在生命里作王不是说在我这一生当中作王，大家那个 life 是指 Zoe life， 在基督的那个永生里头，活在那里头作王。什么意思啊？你可以在那里头，当你活在信心里的时候，可以祷告把这里头的能力带出来，让人能够，其他人能够经历得到。所以今天这是个律。那我们再来回头把这个跟前面的对照着讲，他在这里头活在圣灵里，意思就是说活在基督里，你就继续自动的享受生命圣灵的律，而你活在这里头被圣灵引导，圣灵引导不但要引导你脱离肉体，也引导你在这里头，这就我刚才说的行事为人做决定的时候，当你要停留在这里头啊，今天你一旦有分辨，圣灵会继续不断的引导你来认识基督里头的这个产业是有多么的丰盛，对不对？他会来带领你认识到说，就好像亚伯兰当时神，你纵横走遍这块地， 所以今天你要活到这里头，圣灵就要做什么？圣灵就告诉你，在基督里头，你看你的产业，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讲的，对吧？他在你里面，他给你的那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就来指示。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这就叫凭信心行事。但是所有的基础都是什么？活在基督里，活在圣灵里，或者活在信心里，不要出去，在那里头生根建造，在那里头接受圣灵的引导。而圣灵引导为什么又可以用律这种来表示呢？圣灵的引导有个最基本的法则，叫做什么？主耶稣所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就好像一个人，你想想，我们一个小孩子啊，我们家老三，好，刚20个月，你能够可以想象他今天他的成长可以突然越过，好，从2岁到4岁，直接进入5岁吗？不可能吧？我有时候希望这样子，哎呀，这个也不用换尿片了，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但是不可能吧？这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有，这个成长是在这个绿的之下。这个绿的特点就是，你知道吗？那个细胞它在里头分化，它长到什么地步，它又会去取什么营养，它的头脑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然后它的运动机能发展到什么地步，它就是自动的。它这个引导就是你给你一部分，然后再借着这一部分已经有的，让你又来发展新的这一部分。所以你看，一个是律，一个是引导。引导好像是很主动的这样子，律就是好像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不能说死的，但起码就是说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来说，就意思说它就是一个很自动的吧，自动的。但这个呢是指主动的，其实这两个真的是在讲同样的意思，但是你放在一起啊，它会告诉你更多的事情。而底下我可能就可以简单点讲，我们时间也不多了。加拉太书5:21与律法有什么区别？这里讲的这些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这里可能讲的比较严重，但你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想成啊，想成说我好像都没有特别结党啊、醉酒荒宴啊、记恨啊、恼怒啊。我今天就不仔细讲这里头的一些意思了，参看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对吧？登山宝训里头所讲的有些事情，你觉得你没有做，然后他一讲，你就发现你都做过。这跟律法有什么区别？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知道吗？在律法之下的大家都，为什么要强调行为？为什么要强调让大家悔改？就是用这个观念嘛。圣经里这么讲的，这白纸黑字，你也不能，你讲恩典的人，你也不能把这个抹杀掉，对不对？他就是这么讲的，什么意思？其实我们看一看，这跟律法有什么区别？你只要看这一段就行了。同样是保罗所写的，在哥林多前书6:8，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做、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有没有做坏事？有，对吧？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是不是在这里还在讲同样的话？行这样的事情，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青男色、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是不是跟这讲的是一回事？具体的罪行讲的不一样，但是底下说什么？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应该说在基督的名里面，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这就是区别。区别怎么样来看啊？讲清楚，最简单的还是用这幅图画。什么叫做行这样事情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你先在这幅图画里，你看神的国在哪里？是不是在基督里，在这边？那如果你还在肉体里头，你在哪边？你在这边，你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保罗这里讲，你们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是指什么意思？是指神在基督里面给你给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在基督里面他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但是你处于一个灵与魂分离的一个状态，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重生的灵是洗净成圣称义了，但是你的自我意识还在肉体里头，你还在做肉体的事情，所以你这个魂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你只要待在这边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叫做恩典，这不是律法。律法是什么？好，你停留在肉体里，不讲恩典，不讲神怎么样借着基督给你了一个新的生命，给你了一个全新的生命，然后告诉你，你就是这个肉体，你看还在做这些坏事情，所以你要悔改，所以你要做好的事情，就是鼓励人在旧的肉体上继续来建造。这个叫做与圣经里所讲的整个福音真理是相反的，对吧？那接下来就有一个，如何把肉体钉十字架呀？因为他这里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怎么样去钉十字架呀？你知道这里说 have crucified the flesh 是你哦，对吧？你那怎么样钉十字架呢？其实还是这个，当你一旦迁移了，就把这边钉十字架了。为什么？就是说今天啊，一旦你迁移了进到这边来，这句话说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里用的是 I have been crucified with Christ， 这个在讲什么？神借着基督所做的事情，这个十字架啊，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两千年前就做成了。两千年前，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上十字架的那个生命是什么？是代表你我的生命，就是你我的那个肉体的那个生命啊。本来当然耶稣的那个生命，圣经上描述仿佛肉身的形状，意思是什么？他虽然有个肉身。但是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没有 no contamination。 我们呢，这个肉身是每一个都 contaminate， 他怎么样上十字架，把我们的这些 contamination 全都放在他的身上。圣经上说，这就是说，那本来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上十字架是什么？把这个生命钉死了。你知道原来那个肉身怎么样存在的吗？肉身相信了撒旦的谎言，是不是啊？然后跟神分离了。你既然分离了，内心的缺乏感可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事情哦，是真的事情。旧约的时代是真的是跟上帝是分开，是断开的。所以你那个活出来的生命叫做肉身的生命，但借着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替我们活，神跟人和好了。今天神跟人的分离纯粹是人的无知或者对福音的不肯接受，不是真的，我的意思说是我们主观的一个选择，不是神跟我们的一个分离。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你就知道，旧约的那个肉身生命今天是没有的，因为旧约的那个肉身生命是本真的就是断开的。今天神就在这里，是我们不知道，是我们不明白，或者我们不肯相信，我们继续活在这种耶稣上了十字架时候，那些人过去生活，现在照样怎么生活？耶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那三天前后，是这样的人没有区别啊。因为他为什么没有区别？因为他们看到周围的人自己的状况，他们看到这个世界所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叫做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所以今天一直传到这里，每个人生下来就是这样子，看到的长大的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没有了，已经钉了十字架了，但是呢，你如果不肯迁移，你就没有把它钉十字架，对吧？你如果迁移了，这个就是死的。这就是我觉得前几次我所讲的，神给我启示的说，当那个失眠的灵来影响我的时候，明明在影响我，我怎么能够说他没有在影响我？神就是让我渐渐有点明白这个那个，不但定了是，不但我的肉体被定了，哦对，今天早上我就开始明白说什么叫做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得医治了。我以前啊， 很具体。好，耶稣受鞭伤被打了，被打了跟我得医治，什么叫做他打了跟我得医治？大家不觉得中间好像少点什么东西吗？他打了嘛，对吧？你当然可以讲他打了，然后后来他得医治了，然后就等于我得医治了，这个也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还是不够直接。因为耶稣被钉的时候啊，他不但他被钉了，他把什么钉了？他把罪，把撒旦那些东西定了，使我们今天得病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力量，那个邪灵力量是什么？在十字架上被定了，因为耶稣去定的时候就一起定了，对吧？所以呢，今天当你愿意脱离的时候，所有其他东西都是过去。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其实今天我就不仔细讲了。简而言之啊，圣灵的果子在这里头，大家对照这个词啊，为什么把英文拿出来？前面讲肉体的事 ，the works of the flesh， 等等等等。接下来讲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两个是不是对照的讲法？意思说，这个 works， 英文翻译成 works， 和底下的 fruit 实际上是同样一个事情。圣灵所结，你可以把前面说肉体的果子就是什么？然后底下说圣灵的工作或者圣灵的果子，圣灵的事都是一样的吧，对吧？所以如果明白这个，你就知道说，原来呢，你只要活在天肉体里头，有着缺乏感就生出罪来，它就在这里头长这个果子，叫做罪，对不对？然后今天呢，你只要待在这边，神把基督给指示给你，你知道所有这些东西啊，这些性情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性情可以带到我们人这里头，所以这个性情啊，这就是性情，简而言之，对吧？在基督里的这个性情，他带给你的，我们待在这边啊，就会自然越来越多的认识到这一边，自己里面首先经历到这个，然后接下来可以在生命当中来表现出来，让别人也看到你有这个东西。主耶稣所说的要结果子简单了，停留在基督里。所以今天讲来讲去啊，就是怎么样住在基督里，怎么样这两个是这么样子的不同，然后在两边就有不同的律，就看你想要经历哪一个，这每一个都在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来，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们，谢谢你借着主你的圣经，借着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开启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这条属天的道路是怎么回事。真的是盼望主你的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让我们真的愿意脱离，真的是愿意，不是愿意，是想要，帮助我们自己想要脱离这个生命。真的想要脱离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可以引导我们脱离。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